Hello，欢迎收看本期 Podcast，Undercut，我是 Tony，这边是土豆，这边是金老师，希望没有指错。那本期节目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奥地利大奖赛。那维斯塔潘又以统治性的性能为红牛拿下了10连胜。当然，我们会讨论整个周末充满争议的赛道限制的问题。那最后呢，我们会看一下本周末背靠背的英国站。那红牛10连胜是，应该是破了他们车队最好的记录，对不对？
对，最好记录就是13年年底嘛，维特尔个人9连胜嘛。
现在是加上去年的阿布扎比站，
阿布扎比，对，就现在
去
是
年的
跨
阿布
赛
扎
季
比，
的10连胜。对，
对，
当然了，如果伊莫拉没有取消，估计也就是 anyway，这都是
当然了，加上本周末的确也本赛季是，
对，那这个东西反正就是早，这个再说了，
早
这个，
晚，
但是就是。反正就是十连胜，反正就是这个，就可以讲是可能他们车队史上就是最具统治力的，比当时可能更具统治力，就是从数据上来说。对，
历史上一个车队最高的连胜是迈凯伦88年的11连胜，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月他就能把这个记录给破
对，
有可能，对，这个月比赛太多了。
我还是比较期待他能不能破88年那个。就几乎全赢下来这一年，
全赛季全胜，然后全赛季全部杆位。
没有，是15、15、15、16，确立战，
对啊，就是对，就八八，对啊，就
就
今年
能
得全
破
胜
那个
嘛。
记录，对
那
对。
那这样的就破纪录就得达到全胜才行。
那也有可能破胜率，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按照百分比来，维斯塔潘是5连胜，对吧？
5连胜，5连胜。
对，威斯塔潘是5连胜，我用的威斯塔潘个人是5连胜，但
但
是当然冲刺
是，
赛不算。
维斯塔潘好像这场比赛他一直领先的那个圈的那个记录被破掉了，因为
被
他
破了，
对出站之后就
对，
在三次后面了。
因为这个法拉利总算策略组又再现了一回这个，在 VSC 赛进站了嘛，然后等于说送了法拉利7秒的时间，就领先7秒的时间，然
对，
后但，
其实我当时看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法拉利的车是跟红牛差不太多的话，其实这场比赛会挺好看的。但是
对，
你策略再怎么厉害，你比打不过人家车就是厉害啊。那7秒又怎么样？还是最后轻轻松松超
对
过
啊，
去了。
就在最后，其实我们跟土豆在一起看的时候，就说最后就是领先了7秒，然后但维斯塔潘还是轻松拉出了25秒，再进了个站，再去做自由做了个最快圈。哎呀，
是，
这有什么好玩的？这是对吧？
那速
你
度就
策
是
略
太明
上，
显了，
对。
特别是，我觉得红牛特别强的是，它在 DRS 这个火车里面，它 DRS 那一串 DRS 里面，它照样能够超车，它照样能够用 DRS，照样它尾速还是有优势，它就是特别的快，对吧？
对，因为他们 DRS 特别有效，对，
对。然后特别是比如说，我觉得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3号弯它就是可以比你玩沙很多，它用了 DRS，它这尾速比你快，它就是可以比你玩沙，还是能够就是还是能够可能稍微晚远一点外线，但是还是可以有很好的入弯。我觉得就是这个太强了。然后特别是高速弯它也可以跟车跟得特别的好，
对，
所以就是
高速弯跟的
毫
太
无
紧，
缺点，就是奥地利是它在这个奥地利这个赛道上毫无缺点。
是，
他整辆车有缺点吗？我这辆车我真找不到什么缺点，可能慢速弯稍微
对，
慢那么一点点吧。
可能，是不是说，就至少红牛今年的赛车，我觉得是可能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缺点了，对吧？因对稳定性也没有，不像去年是吧？稳定性今年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
但其实反过来看，法拉利的进步还是有那么一些的，就是没有比我们想象中拉这么远。说实话，我觉得就他们升级以后，那个这次升级还算比较有效，所以特别那接下来那待会我们会细说到，特别接下来的银石会有个新的轮胎配方，轮胎结构，会给他们带来一点效果，会挺有意思。
法拉利的升级，我就只有一句话，就希望保持，不要这些什么，
不
呵呵，
要
是
负
挺
升
辛
级
苦
啊！
的，
不要负
对
升
不
级。
对，他们和迈凯伦一样，其实挺辛苦的吧？都是就在下修之前把升级提前了， 那个这个在预算帽的环境下也是挺辛苦的。这个他们说就估值一折，下修前把这辆车全部升级完，然后下修后就管明年的车，又要投入是不是最早
下一年的研发？
对，
重心已经转移到了2024赛季。
我相信红牛
最早一支开始备战2024赛季车队啊！
哦呦，谢谢。
他们东侧就开始准备了，我觉得。
对。
那 OK， 而且那我们这次我觉得，怎么说呢？佩雷兹虽然在这个是佩雷兹是连续第四次没有进入
Q3，
对
对。
这次是因为那个他那个待会我们要讲到的 track limit 的问题，他那全被罚掉了。
对，但是他在冲刺赛的那个排位还可以，
是
一二对吧？
对啊，
然后
对啊对，
然后
发车，所以我刚才其实想说的是，红牛这个赛车没有任何的缺点，那今年能够让红牛翻船的有没有可能是两位车手之间的一些角逐呢？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已经佩雷兹已经不太能够追得到维斯塔潘，所以说
不是积分榜。我觉得就像是冲刺赛他们在第一圈前只记住三个弯了，三个弯的缠斗当中，我觉得可以看出两个人其实现在对于在各自攻防上，如果对于对方其实还是有点激进的，现在
是
啊，有一点，但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在冲刺赛里面是有一点点被夸大了，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湿地嘛，还挺湿滑的。
可是我觉得佩雷兹把维斯塔潘挤出去那个
哎，我这个我也很想说，这个佩雷兹呢，这个呢一如既往的这种开法，对不对？就你如果在哪边，我就把你挤出去，对吧？然后还是这个，但是最后好像他们也没有怎么说呢，也没有激怒任何一方了，就是后来他们那个赛后讨论了一下，也就没有，
因为其实也没有实质性的什么的后果，说实话。
对啊，维斯塔潘
对，但很容易有
让你的，
对，但很容易有，因为草地是湿的那个时候，对吧？
而且我不觉得，对，我就不仅仅是说这个很容易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我觉得虽然这次过去是过去了，可是他们在他们两个人的心里面有没有一点小疙瘩，有没有一点小的影响，这一点是很难说的。我觉得维斯塔潘可能想说，哎，你这次这样子对我，那下次一样的位置我可能会比你更狠。
对，我觉得肯定有，我觉得是肯定有。
对啊，
但我同时又觉得是维斯塔潘是那种。就是你如果捅我一刀，我会立马捅回来一刀，所以他在赛后弯一定会急，所以我觉得他这刀已经捅回来了。
你觉得已经等于那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在维斯塔潘心里面，就因为就他已经捅回来，而且并且能超过，在四号弯已经超过了，那我觉得他在心里应该已经拉平了。所以土豆，你之前对冲刺赛这个赛制不满意，这次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呀？
我觉得它这个好看不是因为它是冲刺赛啊，我觉得好看也是因为那个条件比较混乱嘛。我其实对现在这个冲刺赛的这个整个形式，我这一场下来没有特别大的让我看法有变化。但是我觉得一方面好看是因为它首先下雨，然后它足够短，所以我觉得然后比较乱，所以说让我觉得好看。
那足够短，不就是这个冲刺赛的这个亮点嘛，对吧？如果他因为这场下雨，然后又拉到了300公里，又拉到了正赛的那么一个距离，那就不好看了呀。
那我只能说那场比赛可能这场比赛的前半段比较好看，后半段又一般了。我还是觉得这个冲刺赛的形式，我觉得
那就是短而精的这种冲刺，有点像WRX 对吧？那个 Rallycross，
我那个太短了。
对，那个对，就是短而精，就是要那种一给你一罐跟你喝一罐红牛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你不能这么看，因为你同样你也是有可能碰到冲刺赛会很无聊，就比如说像阿塞拜疆或者之前一些比较无聊的冲刺赛。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形式，它这个长度不是一个，我不觉得，起码现在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有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冲刺赛 F1 引进的目的是什么？真的就是为了觉得冲刺赛短就会比赛会更好看吗？还是它是有别的作用？
对啊，当然是有别的作用。我觉得就是你看对整个周五的提升，大效果是 很高，
对，
对吧？然后
对
对啊，只要所以你要把整一个放到整一个大环境下来看，
所以就是冲刺赛这个东西，如果它好看，它也不是因为它是冲刺赛而看；如果它不好看，它也不是因为冲刺赛而不好看，它就是整个 F1 的问题。它好看也是因为 F1 现在哦轮胎配方什么，因为 Formula E 不就没这个问题了吗？那就不可能这个问题了呀。就是它好看不好看，它是 F1 的这个 DNA 决定的。冲刺赛跟正赛其实没有任何一方说冲刺赛就一定比正赛好看，正赛就一定比冲刺赛好看，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区别。冲刺赛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要让车迷能够更多的去看 F1， 在如今吸引眼球的年代，它原本就是拿来吸引更多车迷的眼球的，让车迷能够更花更多时间去看 F1， 而不是我认为啊，不是一定说哦冲刺赛就一定好看了。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对，就像托尼讲的，就是
这是一种增加收视率的方式。
对对对，就像让更多曝光度嘛，赞助商也好，车队也好，它有更多的曝光度，然后周五的话就有更多人来看了嘛，是吧？
是
增加流量嘛，对吧？
嗯，
这个网络时代大家都懂的。那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这个重头戏来了，那个哎。我刚才有没有出白线？我刚才出了一下，镜头外面。对不起，我自罚五秒。
我一直在镜头外面。
我先表示，我们的冲刺圈是在白线里面的。这个，
哦、真的、
啊，给我们自己打，对我们给我们自己打广告、哦，给我们自己点个赞。我在简介里面，其他日常链接记得去看一下。那个，那对吧？那哎，两位有没有数据告诉我一下？这个是有总共有几圈被取消了？
首先，
正赛当中啊，
整个周末
三圈，
对，但整个周末是130圈，全部都那个被罚掉了。
嗯，然后正赛是我记得是80几圈，83圈，
83啊，83圈，对。
这个怎么说呢，这条规则呢是从去年开始引入的，就是 FIA 决定说这是车子必须在白线之内，以白线来算赛道限制，不像之前的是以每条赛道每个不同的弯角来计算。
是前年就有了吧，2021年我记得就
去年
、对对，是2021因为事情太多引发的这个，引发的这次 crackdown， 对，然后呢，那这当然就奥地利可能10号弯是全年最严重的一回吧，对吧？
哦，我有一个数据，我找到了一个数据，哇，这个太厉害了，就是本周末应该是正赛当中，就我忘了他这个次数，我不知道他是正赛还是什么全周末，但是就是仲裁一共要调查1200次。这个有可能出赛道的判决
哦，不，
就是有判决，
是不，我看到的是更夸张的是，这是他是调查了1200次，但是
对，就是调查
有更多的其实是1500次，只是他剩下的300次就觉得算了，
对对，就如果是这个1200次的话，也就是每一圈都有平均十七个车手接受调查，就是平均一圈只有3个车手可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先说，我觉得
拉塞尔和周冠宇没问题。
对啊，
我觉得反正这个规则现在看起来有点，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像就根本我是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就你要么就想办法让车手超过白线之后会有实质性的时间上的损失，那自然他就不会这样做。要么你干脆就不要管，你车手要怎么开都可以，因为这样也是公平的嘛。就如果哪怕你可以上路肩去四轮出白线 ，OK， 大家一样改，就像20年前的奥地利站一样。我觉得这样反而要比现在这个观感看起来效果要好一点。就哪怕你现在说 OK 没问题，现在的确是所谓的执法比较严了，然后那个出了白线之后都会被罚。那这样给人看下来就是多荒唐，130多圈那个圈速给被删除，然后调查1000多次，那这赛事干事眼睛都看花了。所以我是觉得这样，你要么二选一，你要么就干脆就不要管，要么你就实质性的对赛道做出改变。但是好像赛道做出改变的话，我今天的新闻说是那个赛道方不太愿意嘛，因为他觉得这样MotoGP会不太方便。
对，这个其实去年就已经赛道 赛事赶时就已经建议说改一下这条赛道，
或者像2019年那样，他就放个向上路线。但是这样的话，的确
也不行。
对车，
向上路线在那边
绝对不行，
在那边就会，对啊，就对吧？我们 F 三也看到了，在蒙扎里的那些事故，对吧？今天刚出大事故，对不对？这个对这条赛道很特别，对吧？十号弯是一个正好是一个下坡，然后正好是一个很容易出去的那个地方。那之前就如果当然外面放一个放沙石啊、放草地啦、啊，都是可以的选项，但是对吧？对 MotoGP 就是这条赛道，MotoGP 和那个 F1 都要办，那对 MotoGP 都是一个影响非常大。对于沙石，对于摩托车来说太危险了，对吧？那我相信是有合理的方案，但而且这一次呢，我想帮人家洗洗地的一件事情呢，是说这一次的怎么说呢？这个1500多次调查特别多，是因为 FIA 的人多了。FIA 就是因为去年忙不过来，然后今年特意多加了人，多加了相机，多加了传感器，来帮忙他们监管这个问题。他们现在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远程赛事控制中心。
这个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源浪费，我是觉得没必要，
对吧？但你看车手是能做的，你看如果你看现在最夸张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现在他最夸张的一件事情是。赛后他又追加了这么多的罚位，对不对？那很多我觉得很一半的车手，这帮没有被罚的车手都觉得说，哎，镜头没有拍到我，就不算了，就没事，没有人调查我，对不对？因为赛事干事都忙着管前三的事情。那结果你看，是奥康是个极度乏力，是被罚了30秒，对吧？被罚了30秒呢，是大概是我初步计算了一下，大概15圈都在外面，对吧？那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我们镜头没有拍到我，那就不算了。那其实并不是这样，所以现在车手知道他们会被罚成这点，就赛后还能追加的嘛？那个罚位以后，你如果明天让我再去重新再去跑一次，我现在就不会有这种。
我觉得不一定。我首先，对于奥康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所以奥康赛中他们车队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他一直在出去这件事情吗？
他们该知道啊，
就 FIA 放出来了嘛，赛中说他出一次、两次、三次，先出，然后出了黑白旗，然后再罚了5秒，然后再一次、两次、三次，再出黑白旗，再罚了10秒，就是赛中 LPIN 知不知道奥康一直在出去？
这个
我印象中是
对那个 live data 都应该都是会有，我们新闻中心都能看到谁的圈被删除，谁的圈被删除，谁的圈被删除，对吧？
没有，我是觉得
这个我相信车队，对，我相信车队是有数据的，他们只是没有。
不，我觉得现在我们讨论的一个点，我觉得错了。我们不应该讨论说他们作为所谓的这帮世界最顶尖的车手能不能做到四轮在白线里开，而是我觉得这条规则现在这个状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对，我觉得
因为现在重点已经是在对，重点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完全在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在赛道里面，而不是说这场比赛。多么精彩，或者说超车有多少，或者就感觉我觉得整场比赛已经失焦了，所以我觉得这条规则就 只要对大家公平就可以了。那所以说为什么还要这么严厉的，就感觉像钻牛角尖一样，一定要让他四个轮胎在白线里面呢？
我觉得这条规则，对，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已经一年多了，那车手还在不断的出去，我反而觉得有更加越来越厉害的这个趋势。我觉得大家就应该看看这条规则有什么地方是不妥的。
对，
但是呢，
因为
我
记得去年奥地利站也是这样。
对，我是，但是首先我认为这个规则初衷是好的。我认为车手就是需要你要管，那你行，那你白纸黑字管，你就是要管。那管，
啊，
那就开始管呗。
我觉得比之前的
方法
每条弯角管。
我不喜欢回到2013年大家都跑到外面去那种年代，我不喜欢那样子。但是我觉得要管，但是他需要管的角度需要改变一下，他需要用更好的方式管，而不是在就是哦没有任何措施改变的情况下就不让大家这样子，就是出去就要罚，出去就要罚。那你出去就要罚，那你做点措施咯，你要让我就知道，就是对吧？就是我觉得是要做一点改变，需要在对赛道上做一些。改变，而不是维持现在这样子的东西。
对，
我觉得这样子不行的。
就比如说放点人工草皮啦等等等等，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折中一些方案。
我觉得方法其实有不少，我觉得方法有不少。我觉得
方法应该是不少。
方法一是像保罗·利法德那样，你出去之后，你赛道就你的那个你就慢了。
对，
因为保罗·利法德的出缓冲区其实像沙皮一样，就是出去之后你就是反正很颠簸，出去之后你就是就不行了。那这个它不会像沙石一样子让摩托车会翻滚会乱撞，摩托车还是会滑过去，车手还是会滑过去的，按照轨迹滑过去。但是呢，赛车出去就不行了。
对，
然后呢，
我也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要变的就是赛道本身，你要有变，要在物理上让那个车慢下来，让他们吃到这种所谓的你犯了错，你就要承担后果，而不是
对。就为什么摩纳哥没有这个问题呢？因为摩纳哥是强，大家是不会出去的。
对，
就是其实要大家知道，就是你用硬性的去阻止大家出，就是用这种物理上的方式，而不是仅仅的就是这种。因为我觉得 F1 车手他的天性就是他一定会出去，他一定会在这个红线上游走，所以他肯定还是会出事情的。我觉得，所以他一定就是还是需要物理上的改变。
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觉得啊，那其他因为这条规则看起来在其他赛道还可以，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糟糕。只有奥地利站，因为那个十号弯太特殊了，那不如就特事特办，因为这种赛道，全年有这样的弯角的赛道不多嘛，那干脆就这样。
哎、对，可以反过来
想。
对，
有这样的赛道的地方就不要管了，你这那个弯就让它出去，这样对大家也都是公平的。就因为现在目前看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全年都存在的，就是奥地利站特别严重。
对，我觉得其实还有个比较笨的、比较便宜的办法哈，就是。其实奥地利出去以后，就是你太出去以后，其实是损失时间的。那个它的那个也就是蓝色路肩那块部分，其实是很颠的。那块地方甚至就是我们刚去奥地利的时候，还就是刚回到奥地利的时候还毁车，对吧？那个那块地方其实大家是不愿意去的，只不过是红白路肩这一块，大家会比较的怎么说呢？会去占它便宜吧。
但你知道吗？其实以前规则里面赛车是可以四轮都在路肩上的，就是其实赛车如果只跟路，就我一直很奇怪的规定，我之前就是很奇怪，它赛 FIA 规矩里面规定啊，就是规则里面规定，就是什么是赛道，赛道是白线之内，但且包含路肩。哎，就我就
对，
就你继续讲，我就插播一下。
对，因为现在路肩越来越多了，对吧？就是你红白的，然后要加蓝的，然后要加黑的，然后最后再加一个 stop。这个那其实那边你把油漆涂一涂，把黑色的把红白路肩一部分涂成黑的，那就不行了嘛？就白线再往路肩上涂一涂，就解决问题了吗？
然后呢？当然了，我还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法，还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学斯帕。就是另辟蹊径开一条摩托车专用道，就是去年斯帕在改了那个改了那个弯角之后，在原本的 F1 的弯角的内线又切了一条新的路，然后这两条路之间它是平的缓冲区，然后赛车走外圈，然后摩托车走内圈，这样子摩托车摔了之后也有一个有缓冲区，加上赛车那个柏油还是缓冲区，就滑一段嘛好了。然后特别是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这个是澳洲斯蒂卡费想出来的，把在内线加一款新的路线，还有什么作用呢？ F1 现在的维修区入口是不是很危险
啊？对对对，
是，
对。那如果改了之后，可以把维修区入口都改了，那这样子就导致不用提前两个弯就开始减速。
其实这个解决方法我总结一下啊，丁老师这个解决方法呢，就是现在其实大部分赛道都采用的一条摩托 GP 的 layout 和一条赛车的那个 layout，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区别。当然我觉得
不一样，改一个，但大家都可以玩。那 F1 的外线就可以用沙石了，摩托车又不影响。
对对，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对赛道方来讲可能要花点钱。
方案都在这里，我们上一期给你打了广告费，就让这个顾问费我们就相互抵消了，好不好？那。OK， 那我们来前瞻一下这个周末的英国站。这个英国站有刚才有提到说一个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贝纳利要引入新的轮胎结构。上一次这么干呢是什么时候呢？2010年前，2013年有一模一样的事故，一模一样的情况，就是有兴趣的车迷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那个时候爆的可厉害。 理论上呢会带来更坚固，就少就是应该说是会减轻轮胎的过热的问题。那可能对，我觉得对法拉利或者说对哈斯的这些正赛这个排位王正赛王的赛车应该会带来一些帮助。然后哎呀，这边我觉得在赛季中引入这种新的轮胎结构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问题。就我们13年其实也看到，就是说对整个比赛的格局也会产生其实比较大的变化。那个时候是从13年的结构换成了12年结构，那就会被带来一些策略洗牌呢。
我觉得他在英国站之前换这个更硬的轮胎是不是又怕自己爆啊？
是啊，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策略，哦，让比赛好看，可能他就单纯觉得没信心嘛，就是怕再爆一次怎么办？现在太软了。
但我觉得洗牌不可能。Tony的问题，我回答，我觉得洗牌不可能。我觉得洗牌就是可能会让那哈斯、法拉利这样子的，可能正赛中稍微快一些，或者正赛中表现稍微强势一些，但是不洗牌不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改变。
可能哈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轮胎更硬的话，他们可能正赛中轮胎消耗就真的可能会不像现在这样看起来都那么快。那对啊，那我觉得像现在就轮胎管理几乎已经没什么问题的什么梅赛德斯或者红牛这样的，我觉得可能变化也不会特别。
他们可以 push， 他们可以开得更快啊，可以 push 更狠啊，就是
然后一个
stint
可以开得更长
啊。对啊
比赛又变成一停了，然后又无聊了。
是啊，
但应该说就怎么说呢，应该不至于说把黄牛拉下来，但是可能中游有一点就是换来换去的样子。
中游其实已经挺乱的，中游其实已经挺那个，
中游现在变成三个集团，对吧？就法拉利这边这三个集团，然后迈凯伦和 Alpine 这两个，然后后面几个群魔大乱斗的。说到麦克伦的银色涂装又回来了，同学们。
哎，我很喜欢。我今天早上我迷迷糊糊的看了新闻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没睡醒，我看那个他说新的涂装，我当时看这个涂装有什么区别呢？不是还是那个颜色，还是那个 logo。然后我等我那个中午醒了，然后再刷到那条的，哦，原来它变成电镀的，像以前沃达丰麦克伦时期的。哎，我觉得很好看，我觉得这个涂装。
我觉得还不够好看，我觉得还不够好看。我想
你是希望它全电镀是不是？没有，我觉得你看迈凯伦是自从2021年到现在，我觉得迈凯伦是最热衷搞这种特殊涂装的球队，已经有好几款了，什么摩纳哥。
第二次了，今年就已经是第二次搞。
对，今年就已经第二次。
扎克布朗美国风格涂装会玩。
对，但我觉得这一场英国站的电镀涂装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们弄的最好看的一次，我真的蛮喜欢的。如果出车模的话，我看看价格，然后再买。
如果出全银，我反正我希望他出全银。当然，我这个有点奢望。扎古朗自己讲说，要我们要致敬过去，但是还是要展望未来，所以就不会全银了。那个，我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胜率这个问题啊，我算了一下，当时这个迈凯伦88年的时候胜率是93.75%，然后如果要打破这个胜率的话，红牛可以不赢一场比赛。
但也是只有
不赢，只要不赢一场比赛，
只要不赢一场比赛，还是能打破，还是
能打破这个胜率，对，就95.45%了，对，所以
因为现在比赛多，
但是呢，
对，
现在因为就现在比赛多嘛，你少赢一场，这个比例就低了嘛。但是当然了，那就是如果真的要破纪录，那还是全赢吧，就是看他能全赢。我觉得。就不赢这一场就还不如直接来个大的。好了，那说到这个最后啊，这个之前波托沃夫说到这个有可能红牛不赢这个问题，或者红牛能不能全赢这个问题，之前托托沃夫说奔驰的这个升级高速弯特别强啊，那本周末
啊，那我觉得对啊，就验证他讲的，平时的出了名的高速，
但平时出了名的高速，他奥地利也挺高速的呀。
对呀、啊，
没有我，
所以我很奇怪，
在奥地利挺高速的呀。
我觉得真的高速弯，对我还是觉得银石更胜一筹。
银石更吃牌，
对，
或者
银石对，
对，银是没有没有这个山的，就是起伏来帮助你。
我觉得奥地利的弯角总体来讲还是比银是要慢很多的。
对，那当然。
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扎克布朗不是扎克布朗，那个托托沃尔夫可能讲的，我觉得奔驰高速弯强啊，但只是可能只是这辆赛车或者是新升级之后的优点而已，到底能不能追上红牛，又或者说可能在奥地利的那几个高速弯哎也还不错，但是跟红牛比起来就对吧，
得了，对吧？对吧？这个我绝对不奢望。我觉得你看，阿斯马丁那个法拉利和梅赛德斯这三个，就现在他们三个只要就是三个升级，就是对吧？每好像我记得我没有记错，他们三个都在银石都会有升级，所以哪个他们哪个升级能他们要求只要拿到第二，就这件事情，
对，
是吧？所以。对吧，能把那个一个领奖台抢下来就好了。那好吧，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预测一下。土豆你先来吧。
我觉得我预测最简单了，维斯塔潘那个英国站冠军，好，结束。
啊，
我预测也最简单，维斯塔潘英国站银石杆位。
好，现在托尼。
来，托尼最快上吧。
你们两个有什么有要你们何用？真的是，
我们有
可能被打，
我们很希望
汉密尔顿能不能上领奖台。
我们很希望我们被打脸，我们很希望被打脸。
汉密尔顿上领奖台，我觉得可以。
嗯，你觉得可以？哦，好的。那土豆出个题吧。
那个拉塞尔英国站能不能上领奖台？
啊，对，我帮你奶一下，好吧？我们希望他们做，我梅赛德斯双领奖台，好吗？
好，
皆大欢喜，然后可能帮他们奶一口。对不起，真的不是我们奶，我们真的不想奶。OK， 本期节目就是到这里了。那评论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你的英国站预测是什么，别忘记给我们一键三连。然后还有我们的模拟器单圈也会放在我们的频道里面。现在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